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青红皂白，我是刘医生。青红皂白呢，是一档分享皮肤健康与医学美容常识的播客节目。那在上一期我们讲到，在日常科学护肤当中呢，我们要做好温和清洁，就是怎么洗脸，对吧？然后要做好加强保湿，最后呢要做好严格的防晒。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再去做好一些清洁，就像我们每天洗脸洗澡这样一些清洁的步骤以后，怎么样去后续的做好一些保湿呢？保湿应该怎么做？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那么怎么样去做好皮肤保湿？我们今天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它的概念和意义在于什么，然后呢再去讲怎么去在日常生活中切实的做好保湿。那在随后呢会为大家同时分享保湿的一些日常的产品怎么样去选择，有一些原则可以把握。那首先呢我们要来了解到，就是去做好日常的这样一些保湿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了解保湿到底是啥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保湿是什么意思呢？我之前就是去检索的时候发现一个，就是我就对19世纪20年代初上海滩像很多这种民国期间的广告，我从电影上看到雪花膏，我对这个就挺感兴趣，我就输了一下它的界定呢，它的就是功效就是锁住就是皮肤的水分，让皮肤保持滋润。当时我一看，就是跟我们现在描述的这样一个保湿产品的这样一些功效的话，它的定义的话就是让它去锁住皮肤的水分，让我们皮肤保持在一个含水量比较充足这样一个状态呢。对于它皮肤去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促进它色素的代谢也好呀，然后让它整个皮肤看起来比较润泽，比较就是丰满的这样一些状态，能够维持外观比较好看，整个人感觉也会精神一些。那作为保湿剂去封包锁住皮肤的水分呢，作为一个狭义的这样一个保湿的概念，那其实呢我们在保湿过程当中不仅仅局限于去使用这样一些保湿产品，那其实呢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为什么多喝水我们皮肤可以变好呢？因为我们多喝的水分啊，还有就我们消化道里面从食物里面的吸收的这样一些水，它可以通过我们消化道进入血液循环，通过血液循环呢通过这些血管输送到我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真皮里面它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毛细血管，真皮再往上表面的话它是表皮，它从真皮再到表皮通过蒸发呀，然后在我们表皮里面含水量去增加，通过这样一个途径的话，让我们表皮和真皮的含水量增加，同样可以增加我们皮肤的含水量。所以说呢你皮肤缺水的情况下呢就反过来它就这一部分水就少了，皮肤它就更容易干燥。那皮肤保湿没做好，那我们都知道，首先那跟湿相对应的就是干，对不对？那保湿没做好不保湿它会有一些什么后果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每天去做这样一些保湿，就是很直白的，就是我们很能够感受到，就是你使用一些滋润的产品，比如包括小朋友擦一些什么春娟宝宝霜啊这些，对吧？你擦了以后你皮肤就不容易皴裂，大家都能够知道的这样一些常识。那不保湿首先你肯定就是皮肤它容易干，干它有什么后果呢？皮肤干燥的情况下，就是皮肤缺水它的含水量不充足的这样一些情况下，我们皮肤它产生的，因为皮肤它是整个从最下面真皮再到表皮，表皮又分最下面的基底层再到表面的角质层，它有不同的层次，这些细胞呢它是不停的更替和代谢的。如果皮肤比较缺水的状态，它这样负责这样一些更替代谢环节的很多酶，它就不能够去行使，或者不能够很好的去行使它的作用，皮肤呢就容易过多的老化的角质细胞去堆积在皮肤表面，皮肤就会变得不透光，就是暗沉。然后呢像我们皮肤很多色素的代谢它就会变慢，所以呢它容易长斑。你看到皮肤干的人它更容易长斑，各种斑，对吧？都可能会有黄褐斑呀， 然后包括我们的雀斑啊，像一些晒斑都可能会有。那么也就是大家有时候门诊有时候很多人在问的，就说哎，我就发现，也不是就反馈的，就是我皮肤干就比较容易长色斑，然后我皮肤油我感觉我不容易长斑，但我容易长痘，对吧？其实干容易长斑，它就是因为皮肤含水量不够，然后皮肤的代谢减慢了，色素它容易堆积在皮肤里面。那我们皮肤干到一定程度很缺水的时候呢，你看到很多人来他的面诊的时候，脸上皮肤它都已经就是皱缩，处于一个脱水的这样一个状态，有很多的干纹，尤其在我们眼周啊，然后颞侧啊，这也比较容易见到。眼周为什么容易呢？因为眼周的话，它其实我们皮脂腺呀、汗腺啊这些腺体的，它基本上就比较缺，然后所以说这些地方的话，它没有这样一个皮脂的这样一个滋润，它本身风光锁水的能力就要弱一些，加上这个地方皮肤薄，所以说一旦皮肤干瘪缩水以后呢，皮肤它就像我们一个比较厚比较厚实一些的纸张，它不容易捏起皱褶，像很薄的一些细软的像皱纹纸啊这些，你就感觉你很容易捏起来那些皱褶，对吧？它就是因为皮肤你干了脱水了，它就容易有细纹，所以你看不保湿皮肤干燥，它就容易暗沉长斑，容易长细纹。那么长时间皮肤的代谢比较慢，像这种情况的话，它就会让我们皮肤衰老得更快。那么除了干以外，门诊很多时候很多人他还会反映，我皮肤觉得很干，然后我稍微就是擦点保湿霜，有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很有刺痛的感觉，就是我们皮肤在缺水到一定程度了，有一些产品来的时候它不能耐受，它就会有这样一些表现。当然呢，不是所有的刺痛都是这个原因。那在你皮肤，我们讲你不保湿，保湿它从根本上呢就是去补充我们皮肤里面它本来不足，或者是由于后天的一些清洁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这种皮肤表面的这样一些脂质的成分的流失减少。那保湿呢，它就相当于去做一个修复弥补这样一些生理性的脂质，让我们皮肤呢就是维持在一个水分丢失不明显的这样一个状态，或者是减少它的丢失。那在这样一些结构受到损害的时候呢，它抵御外界刺激的这些能力就会减弱，所以说呢，我们皮肤的话在稍微受到一点刺激，相对于其他正常部位的皮肤而言，或者是相对于皮肤不敏感的人群而言，就更容易出现这样一些有瘙痒啊、刺痛呀、灼热啊、潮红啊这样一些就是应激性的反应。那我们讲它属于一个这样一个敏感的状态，所以作为不保湿的后果，第二点，皮肤它容易敏感。那在不保湿，我们知道它的刚刚讲到它的皮肤代谢的这样一些酶相关的通道还是关闭的，这个时候它皮肤它不停的有新，它要代谢掉，不是完全更替代谢就走了，那下面还有新生的，对不对？那这些再生修复的这样一些功能它同时减弱了以后呢，我们皮肤去合成像比如说玻尿酸啊、胶原啊，就皮肤新生再生的这样一些能力它减弱了，那皮肤它就不能够就是起好一个良好的更替代谢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我们受到一些外界刺激的时候呢，刺激的能力也减弱，这样一个抗打击能力减弱以后呢，那你皮肤在我们刚才讲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外面的这样一些脂质的膜层，这样一个屏障的结构当中，这些成分它对于我们来说不仅锁住水分，还有抵御外界刺激，包括紫外线的损伤啊这些。那你对光的这种损伤的抵御能力减弱了，那皮肤它抵御就是光老化的这种影响的能力减弱了，它皮肤就会加速衰老，老得更快。 那就是我们不保湿的后果。第三点就是皮肤它就衰老得更快。这个的话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就很容易看到，像稍微年长一些的长辈，或者是我们门诊就诊的很多一些年长一些的，像护肤习惯不好的，他跟周边相似的年龄的朋友啊，这些对比你能够看到，就是皮肤的话它的衰老是更明显的，就更早的容易出现皮肤的松弛啊、细纹啊、容易长斑啊，这样一些皮肤老化的表现。那作为我们不保湿的后果，还有一点就是要提到的是，像我们的皮肤平时不保湿，皮肤很干燥的情况下，像手部，我们很多人手部它容易反复的脱皮啊，长湿疹啊、皮炎啊这些。那我们皮肤在不保湿，皮肤的这样一个屏障的结构受到影响，或者是本来就这种屏障它存在一定缺陷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很常见的一些皮炎湿疹，它就是跟我们皮肤干燥相关的这样一些皮肤病。像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平时经常提到一些牛皮癣，像我们的在我们的专业术语里面它叫银屑病，像这些疾病的话，它都是跟我们的皮肤的含水量不足、风包锁水的这样一些结构和成分不足、皮肤干燥相关的这样一些皮肤病。所以呢，不保湿会加重或者是诱发我们这样一些皮肤病。那不保湿的就括它的这样一些后果，就包括皮肤干燥、敏感，加速我们皮肤的老化，我们还更容易就是得一些相关皮肤干燥相关的一些皮肤病。那我们去做好保湿，相应的它这些方面它就会有改善，或者是有一些相应的它就反方向的这样一些相反它就有这样一些好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做好保湿，我们刚才讲到皮肤含水量比较充足的时候，那皮肤的话它就不容易皱缩，它是比较饱满的、比较润泽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样的皮肤的话，它在外观上的话，就显得更加年轻、充满活力，显得我们就精神的话比较饱满。那我们的除了只不是并不是只是看起来这样，那我们皮肤它含水量充足的时候，它能很好的去代谢。那这个时候呢？含水量比较充足，这样一些结构和功能屏障的结构功能完整的时候呢，它抵御外界刺激的能力是比较完整，或者是比较强韧的，它能够去修复和改善我们可能原来存在的一些这样敏感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做好保湿呢，它不仅让皮肤可以维持健康，对一些容易敏感屏障有损害的这样一些皮肤的话，它有修复的作用，让我们皮肤变得更健康，就不容易敏感。在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呢，它皮肤的话抗打击能力它就增强了。那我们作为保湿的好处，第三点就是相反的，我们刚才讲到加速老化，对不对？那你做好保湿，就很多来的时候皮肤特别干，它可能比较皮肤老化的这种干燥、暗沉、粗糙，然后色斑，然后还有一些扩张的毛细血管啊，这类红血丝。那我们在很多人他在并没有去做一些科学技术的手段去干预，没有去做光电啊这些，只是回去先使用好一些保湿霜、保湿产品，他来复诊的时候，你明显的感受它，包括它自己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皮肤变得跟原来不一样了。那门诊上还有一个就是两姐妹，一个呢就比较注重保湿啊这些，平时每天早早晚晚都要使用上一些保湿产品，另一个呢就基本上不擦，常年都不做保湿。那我们生下来小婴儿的时候肯定大家皮肤都差不多，对不对？但是同样是30多岁，他们俩年龄差别也不大。那经过这样常年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那后面对比起来，就是不做保湿的皮肤的话，老化 更加明显，就是干燥暗沉啊，然后色斑啊，那就更明显。另一个呢，就皮肤相对来说比较干净，比较润泽。所以说，保湿不保湿，保湿肯定是好有好处，保湿确实是皮肤老得要慢一些。那我们去做好保湿，相应的刚才讲到不做保湿，它相应的一些干燥相关的皮肤病，对吧？那我们做好保湿就可以，就是让我们有一些存在这样一些皮肤相关的基础疾病的基础上呢，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比如说很多人他一些神经性皮炎不是很重的时候，好转了，只是有时候皮肤比较干燥，就建议他日常每天把保湿霜用好，用质地稠厚一些、封包锁水效果好一些的霜啊、膏啊那之类的，甚至是像有一些特殊像四肢啊这些干燥部位，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凡士林的软膏封包锁水。那么在一些程度比较倾向就是干燥状态或者是比较轻的这样一些脱皮呢，我们通过保湿就可以改善和治疗。那程度比较重的时候呢，结合保湿霜，它还可以减少药物的用量，增加我们的效果和减少不良反应。所以说呢，我们保湿和不保湿，一分析一讲一举例，我们就知道，当然保湿的好处有很多。那么我们知道，保湿它确实是跟不保湿是有差别的，做好保湿皮肤确实是有这样一些好处。那我们在去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是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去做好切实的这样的保湿。为什么会这么去说呢？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不好做保湿，你门诊一面诊，你说你皮肤比较干，你保湿可能没做好哦，然后十个有九点九个都要反驳你，我皮肤保湿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呀。那还有一部分人他确实不做保湿，他说大部分的人都是用的还不便宜，就是瓶瓶罐罐，你能听到的基本上都是什么 SK2 啊、娜妹啊，然后就是反正都是上千的护肤品。但是就是诉求呢往往都有，但是它不吸收，或者是我皮肤还是很干，就是用了以后感觉我皮肤状态依然一直都比较差，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做保湿当中呢，它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你的认知不够，有在一定的误区里面，没有真正的去做好保湿。那我们来讲，那你说真正的做好保湿是哪些嘛？我们怎么去做？那你来讲一讲，你来说一说。那我们讲去做好保湿，首先我们会问你的保湿，一瓶保湿霜三五十克你擦多久？那很多人就是说我擦三个月六个月，对吧？还有些人说我擦得很快的一个月。我很少有听到就是就是像皮肤即便是特别干的，它会有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就能擦完的。当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擦这么大的，但是一般来说，像一些皮肤要做好随时的封包锁水，比较润泽比较干一些皮肤，其实这个量你认真去执行，就像刚刚我讲的，有门诊的就医者反馈的，五天他觉得他就擦完了，他也并不觉得这样很夸张，而且很多就是之前主要是你的这种认识就在一个误区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首先我们保湿它的目的是封包锁水，对不对？那这个水分的丢失它不是说早晚这么一会儿，它是要保持我们皮肤24小时的水分的蒸发都少，让皮肤水分锁在皮肤里面，不是就锁那么一会儿。所以它这个疗效的效果的保持的时间就跟我们的剂型选择啊这些相关。然后你去做呢，你擦多少次呢，这些频次上有没有要求，它都是有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那首先剂型要对，对不对？就比如说你要封包锁水，我皮肤是一个比较干特别干，那么我最近擦的一个保湿产品上面就写了适合干荒肌肤，因为我皮肤特别干，那 就是体现在它的剂型。它的剂型的话是一种比较稠厚的乳霜，或者是这样一个膏状的，它的封包锁水的能力的话更强一些。所以我们要去选择剂型的话，它就要根据不同的皮肤的种类、不同肤质，然后不同季节、不同年龄和不同目的去选择。那我们讲这个剂型要对，首先的话我们皮肤的话我们讲不同肤质怎么选呢？那干性的皮肤的话，我们要注意就使用一些霜啊、膏啊这种封包锁水的效能比较强的这样一些保湿霜。对于油性的肤质呢，我们可以选择像一些含油脂比较少的但是能够补水的这样一些乳霜或者是霜或者是乳类的这样一些保湿产品，就是它比较质地比较均匀、比较细腻，容易吸收，不容易堵塞，不容易黏腻。然后呢，避免由于我们的这样一个保湿产品再给皮肤带来一定的负担，因为油性的皮肤它本来出油多嘛，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些少油脂的。那同时有时候还可以用一些带有一些成分它对减少皮脂分泌有控油作用这样一些保湿产品，比如说我们像一些老是爱长痘痘，可以用一些凝胶的这样一些就是基质里面水分比较充足，但是呢它就是比较清爽这样一些质地的这样一个保湿产品。那么对于混合性皮肤呢，我们就分区干的油的分开来用。那对于敏感性皮肤，我们讲就是这种成分呢要越简单越好。我们选择一些医学类的护肤品，就是它的成分宣称必须要经过临床的验证，然后呢它的成分呢比较简单，都是罗列出来的，然后呢从它的配比，从比例从高到低，然后去选对这样敏感性的皮肤呢适合去选择一些就是成分更简单一些，对于敏感有改善有帮助的这样一些成分。比如说我们平时能够听到的像一些理肤泉啊、雅漾啊这一些护肤品里面针对敏感性皮肤改善的，或者是像一些改善敏感的像修丽可啊，或者是鲜色的一些乳生态精华啊这样一些成分。那其实有一些呢比较专业一点的大家可能没听过，但是像很多商场里面的理肤泉、雅漾肯定大家都听过。那像一些有官网有旗舰店啊，像这种像一个施乐肤，就是我们也是一个医学的护肤品，在三甲医院啊或者是在皮肤科医生里面啊算是就是推荐的这种频次还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护肤品，就性价比比较高，成分比较简单，在临床上呢使用的时间比较长，口碑整个比较好的。那适合的是快乐的乐皮肤的肤。建议大家如果有需要选用，不要在那个就是一些小的比较杂的店去买，尽量在官方旗舰店。当然我不是托，因为我自己平时在用，所以我们很多同事他们，很多就医者小伙伴他们自己看着我用，他们自己去买。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讲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季节的话我们知道夏季出油多对吧，冬天的干燥，那春秋呢它也是比较干燥的。那夏季的时候呢，我们针对皮肤呢也可以选择清爽一些的。那乳霜膏它的质地它的封包锁水的效能是一次增强。那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相应的选择一些乳，然后呢冬天或者秋天的时候或者春天比较干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一些霜啊、膏啊之类的。那当然同时要考虑肤质。那不同的年龄，那我们知道婴幼儿、青春期、中年、老年它都有不同的皮肤的特点。在婴幼儿它皮肤的发育还不成熟，它的这种皮肤的屏障的结构和功能的它不成熟的情况下，它对于这些保湿产品的化学成分它的吸收就更多，所以说一旦有什么不良反应呢，它就更容易出现。所以一般我们选择婴幼儿的护肤品的话，选择在就是这种专门的针对婴幼儿的皮肤的 最好的话是在耳科啊医生或者是皮肤科医生的建议下去选用。像就是我之前在门诊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小婴儿，就有的人他有一内就是皮肤病叫我们叫特应性皮炎，它都是从婴儿或是儿童时期的话皮肤就容易干燥，这时候我们要去使用一些保湿霜。像一些成分比较简单一些的对大一些儿童的这种医用保湿剂呢，它也是可以用的。那像一些医用的保湿产品里面针对的这样一些儿童相关的保湿产品呢，也是可以去选择的。那么对于我们的青春期来说呢，皮肤的话它出油多，对吧？那我们都知道青春期容易长青春痘嘛，青春痘又叫痤疮，它就是跟一个皮脂分泌相关的这样一个皮肤的问题，皮脂和毛囊和皮脂腺相关的这样一个炎症性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它代谢旺盛，容易出油，容易长痘，这个时候我们要使用一些就是针对于像上面肤质里面提到油性肤质类似的这样一个细腻一点容易吸收的，然后不容易堵塞的，含油脂少的这样一些清爽一些的乳类。那么对中年和老年依次往后，我们皮随着日积月累的这样的话年龄增长，皮肤的老化包括自然老化和光的一个老化，皮肤它里面的还有皮肤的一个生理性的变化，它的皮脂腺就是皮脂的分泌它会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呢，因为皮脂萎缩嘛，所以它越往后走到了一定年龄，皮肤它就比较干燥，所以在老年人很多时候有一些瘙痒症是跟整个皮肤干燥相关的，这时候就需要使用一些霜啊膏啊这种保湿封包锁水强一些的滋润一些的霜。那同时的话可以选择如面部啊有这种需求，可以选择一些针对有抗氧化抗衰的这样一些成分的这样一些保湿产品。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这样一些医学护肤品它都是起一个辅助的作用。昨天我妈还在问我有没有什么就是抗皱除皱的保湿产品涂了就能让皱纹没有，我说没有，必须严格做好日常的保湿防晒，再去结合其他的光电治疗才有意义。那不同的目的我们去做保湿产品的选择呢，就是要注意到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我容易长斑，有没有一些减少色素生成的，我要美白要祛斑，那我皮肤敏感，然后我要改善敏感修复对抗炎症，那我有痤疮我要祛痘要控油抗衰，那我们刚才讲到对吧，那这些针对不同的目的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可以选择相应的有这样一些功效性的这样一些护肤品。那我们建议的话功效性的护肤品呢要去选经过我们的临床，就是在我们的有相应的这样一些设置比较对照比较科学，就是什么叫对照，就是有 AB 两个组，一个组的人用一个组用，其他条件都一样，这样得出来比较严谨的这样一些结果，然后有相应的文献报道，有做了这样一些研究的这样一些护肤品，我们叫它医学护肤品，在这些护肤品里面去选择，一般它都是成分公开按配比从高到低，然后呢到底临床验证有没有这样做这样一些严谨的实验去证实它确实有效的，那它对功效它是有宣称的，你选择这些权威的这样一些医学护肤品，然后去选择比如说我要有一些同时淡化色素，对吧，我可以选择一些含有减少色素生成的这样一些功效的淡化色素，比如说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维 C 维 E 啊这样一些成分的。那当然不是说你去看着一个含有成分去选就行了，首先它宣称的东西得跟它实际的相符，它有拿得出证据，对吧，然后呢我们再去选。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美白，那敏感呢我们可以选择有一些去改善敏感然后修复，因为很多敏感它结合皮肤有一些泛红啊有这种炎症状态，我们还可以结合有一些抗炎成分的，那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百植萃的一个 舒缓乳，就我们平时用到的，它就含有个舒丁基环己醇，就对我们敏感的里面的这样一个相关的炎症缓解起作用的这样一个成分。就打个比方哈，那我们像痤疮啊，就是我们说的青春痘啊，可以用一些有控油啊、祛痘啊、抗炎。像平时反馈的比较好的，就能够买到，就是像理肤泉的青痘系列，是之前我在以前工作的时候的三甲医院，很多门诊的，就是患者的反馈，很多老师用了以后觉得临床粘合，就是这样一些辅助治疗的作用的效果还不错。那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结合我自己的经验来做一点点反馈，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有一点实用价值就可以。那抗衰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上面包括不同年龄，它有的年龄大一些的它会有这样一些抗衰的需求。那我们其实平时看得到的打广告的很多说什么淡化抚平细纹啊，脸就用了以后就砰砰砰啊，然后其实很多的话它都是打的这个抗衰的概念。那是不是广告打的越多，钱烧的越多，那它就越好呢？那肯定不是的，就是我们有一定认知的人肯定都知道。但是很多时候你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你就会跟着一些宣传啊广告走，对吧？那越贵越好，当然我们都知道肯定是不可能的。那所有东西，那我要是卖的贵，那你想，很多人就会想啊，那贵肯定有贵的道理嘛，一分钱一分货，就是大家老百姓的话，每个人嘴里都能够说出来，或者是能够有的一些人生活经验。那在护肤品上面，这个呢确实不是，像很多就是一些比较昂贵的护肤品，它的很多都花在广告宣传或者包装啊，或者是它的这种包括宣传的包装和一个外包装啊这些所以说呢这些其实它都是华而不实的一些东西。那是不是越稀有越好呢？像成分，像我看很多什么深海什么藻类萃取，对吧？然后这种成分呢它到底有没有效？像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像维生素 C， 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像水果啊橙子里面啊，它就含量就比较丰富啊，它并不是说就是成分越稀有越好，得看这种成分在对经过我们刚才讲到的有这样一个科学的实验去论证验证了它确实是有效的，而且 ABC 都有效，这个它确实在作用在人的皮肤上是有效的，那确实它 A 和 B 比 B 和 C 都好，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些证据的话，你再去选择并不是越稀有越好。那成分越多越好，但还有这样，那很多人门诊来面诊的时候，很多都是回去就是一般我都是建议大家能自己用的就继续用，没有的话再更换，尽量不要，要不然也避免浪费嘛。你会回去请他拍一个照片发过来，作为给点参考意见，就会看到很多人护肤品非常多，包括我遇到过有每天早晚加起来要用10种精华的，那很多东西你加在一起，它装在瓶瓶罐罐里面的都是一些化学成分，这个时候它你把它合在一起，它已经超出了就是已经不是在原来的范围内的那种成分了，它合在一起，它几种成分在一起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它已经不能保证是原来的成分，而且那么多成分在你皮肤表面，你无异于拿你的皮肤做一个化学实验，每天做这么多次，对吧？所以说很多长时间这个样子搞到后面皮肤变得比较敏感的人群的话还不在少数。所以说呢，不是成分越多越好，也不是种类越多越好，这个要讲配比，要讲有效性的。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或者在使用的时候呢，要避免这些误区。精华呢，像这些一般选个一种或者两种，然后结合保湿霜用好就行了。最最重要的是保湿霜这一个步骤，因为我们讲了保湿的最终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封包锁水，对吧？最后的这样一个保湿剂它去封包锁水，它起到这样一个关键的作用。 那么我说讲了这些误区，那有什么建议吗？对吧？那有没有什么建议呢？那我们建议就是刚才讲到的选择占有科学的依据，实验论证的。那我自己又不懂，我怎么选呢？那有一些就业者呢，他会自己去查文献，他会自己去PubMed 上或者是其他的文方啊，然后像这些数据库里面去查文献，去看，这个还不错。然后还有一些呢，他会去看像百度啊、小红书啊，那你去看了可以像一些比较专业的，像比如说，那我去看看，我看北京八大处、上海九院那一些医生建议，就是像一些好大夫啊这样的官方的平台上，那医生的 IP 上建议可能还比较靠谱。那你要说你去百度看，那这就很多人他自己可能都不是医生，这个的话是肯定要首先打一个问号，持怀疑态度，然后有辨别的去接受这些信息。那么如果我都不知道，那我怎么办？就刚才提到的像一些像比较规范权威的平台，就医院要去挂号，或者是像好大夫啊这样一些或者是你能知道的一些比较权威的医生的，有一些媒体的这样一个平台，去先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不同的皮肤的肤质啊，然后不同的状态啊，然后去有针对性的选择，这样的话才有更有意义。要不然的话盲目的做，你可能花了钱皮肤反而还变差了。就是最好的建议呢，就是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是比较好的。那关于各种抗衰的成分，我们目前的有一些研究，就是我近几天呢就查了文献，看了一些书籍，就现在提到抗衰各种成分很多，像有一些像我们我比较感兴趣中草药里面的一个就是参类，它里面提取的一些成分对这个有一种抗衰的作用。我还看还有发了 SCI 文章的，然后像一些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的像辅酶 Q 10啊，还有叫范坤，它能够像一些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啊，这种平时日常生活中听的比较多的，它都有就是对我们皮肤的这种有一个长时间这种循序渐进的使用，有一定辅助的这样一个功效，能够延缓皮肤的老化。那么其实在这些成分的研究当中呢，有一些成分呢，目前为止的话它还可能会潜在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要尽量在医生的建议下去选用。当然呢，如果只是做好日常的这样一些基础的保湿，那么我们就照常规的前面建议的这些可以先去做好呢，是可以你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皮肤状态本来就相对比较健康，没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话，可以先去选择这样一些医学类的简单的保湿产品，先做好保湿。那么我们去做好保湿，刚才我们讲到记性要对，我们讲了这么多内容对吧，那另一个我们就是怎么去做好保湿，我们的用量要足，怎么个足法，保证我们皮肤能够每次擦了以后比较油润有光泽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要让它这个状态保持，那我们就频次要够，皮肤它没这么滋润了，有点干了，或者是它还没有开始干就没那么滋润了，我要赶紧补对吧，让它随时的保持这样一个风光缩水的良好的状态。那我们擦的时候有一个顺序要对，那比如说我先擦了霜，我再去涂精华，再去喷点水，那也就把就在外面了。那我们做完清洁以后呢，由于这种清洁不可避免的会造成皮肤表面水分的一些丢失，这时候你可以喷一些柔肤水、爽肤水，这个时候呢这种水它在表面能够在角质层当中起到一定程度轻微的这样一个弥补。其实这种成分很少，更多的时候呢可能你感官上比较舒适。那做了这个以后呢，那我们可以去使用一些精华，那有些精华呢可以和水前后用，有的呢需要比较干燥的情况下，这个能看具体情况。 那使用了以后呢，再去使用我们的丰饱锁水的这样一个保湿的制剂，就是我们乳霜膏之类的。那就是总的原则就是从比较清晰的易吸收的到比较粘稠的这样一个顺序。那做好皮肤保湿，我们讲怎么去做好，把握这些原则，那我们再去选一些医学护肤品。那保湿产品的选择，它也有没有一个大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提到，那我们把它归纳总结在一起，就是首先安全，对吧？这是所有就是使用这些护肤品的前提条件。另一个就是有效，那我去想我想要这样的效果，它确实能够起到保湿，确实它有一些淡化色素美白像之类的效果，那它就是安全有效。那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不要去，我们都不想叫智商税，我们都想用能够达到比较好的作用，然后性价比又比较高的，对不对？那我们还考虑一个就是实用性，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不用去就是为一些广告宣传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姑且叫就是不用去交这样一些智商税，对吧？那么安全的话，建议选择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在医生指导下或者是这样一些文献支撑的这样一些有临床验证的医学护肤品。那我们去选择以后呢，在日常生活中按照上刚才讲到的保湿的这样一些细节原则去把它做好。那么就是怎么样做到高性价比呢？所以说就是我们选择这样一些医学类的护肤品，一个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去选择一些针对你皮肤，一个是有针对性，另一个呢根据每个人的皮肤的情况不一样，不同的就是状态选择不同的，有一个个体化的这样一个方案，然后再去有效的实施。这里绕来绕去说的有点复杂，我想把它讲的不是那么直白，但是又好理解，好像这个没有把握好，那就还简单直白来说，就是选择一些就能够起到良好的丰饱锁水的效果，你的皮肤使用了以后能够感觉到它确实有这样一些效果，但是有这样一些科学的背书，然后作为保障，就是有安全有保障的这样一些护肤品，就刚刚讲到的像我们平时能够看到的妮肤泉雅漾啊，但这些其实在我看来我都觉得性价比还不够高，可能是我比在这方面因为保湿霜平时擦的量比较大嘛，像一些国产的薇洛拉呀，就是紫薇的薇，承诺的诺，然后一个女字旁那个娜，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刚才讲到的适合的适快乐的皮肤的肤适乐肤，这个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适乐肤的话是有的时候你能够买到就是一个差不多400多毫升的400-500毫升，它差不多100-200块钱，是不是比较划算？那平时可能200多，有时候有活动这些还更便宜一些。我说着说着感觉自己是在卖护肤品的，但这跟我没有关系，而且我推荐大家用的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然后比较实用的一些产品。当然了，所有的医学护肤品里面它只是说不含香精啊防腐剂啊，然后这样一些成分不含香精啊，然后去除了一些就是不必要的这样一些防腐剂的成分，然后呢它对皮肤的这种致敏的概率更低一些，因为香精和防腐剂在皮肤科的话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致敏源。那么我们就讲去做好这样一些保湿产品的选择，坚持这些原则把它做好以后呢，最后让我们皮肤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良好的状态。在这时候你有一些想要改善的方向，比如说你要提升紧致也好，你要让皮肤更加均匀光泽，去除色素红血丝也好，这时候再去结合其他治疗呢才更有意义。 那说呢，保湿关于它的概念、目的意义，然后怎么去做保湿产品的选择。那最后呢，我们要帮助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去做这些的话，哎，有一个重点，就是所有的过程当中，保湿产品的选择围绕安全有效，然后这其中保湿产品中保湿剂封包锁水的这样一个制剂是最重要的，它要让我们皮肤擦到什么程度，随时保持滋润有光泽。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多喝水。那根据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年的这样一个比较相对权威的一个估算，因为它网上有很多说法，2升的 1.5 到2升 1.5 升的，我看了相关的分析的话，就是包括了我们刚刚讲的蔬菜水果呀、食物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日常饮食里面的含水量啊这些，然后根据一个估算，每天摄入就是这种饮水量在一点最低的饮水量1.2升呢是比较合适的，相对的话这个估算比较科学的。那么就是保湿霜随时擦好，对不对？然后多喝水，其实重点就是。那么我们今天的话，保湿就为大家概括的是这些内容。大家如果有没有清楚的，或者是有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主页上的邮箱给我发就是邮件，那么我会在后面以就是听众来信的这样一个方式呢，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去做解答。那么我们讲日常科学护肤三部曲，对不对？清洁、保湿、防晒。那么我们下一期会为大家继续来分享怎么去做好日常的防晒。所以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这些。那这里是青红皂白，我是刘医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是新年后的第一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就是万事如意，新年快乐。我们下一期再见。